姊妹，早上好。
好。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好。
我知道你们睡得都不一定好，因为大家到一起就在一起聊啊聊啊，就聊得很晚。我感谢主，清晨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二讲，突破苦难的困境。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大家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请打开罗马书，我们来看第八章。在第八章，保罗讲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爱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这是我们人必须面对的，也是所有的宗教都想解决的问题。人生都会面对苦难。什么是苦难呢？那么苦难就是人类当我们面对的，不管是被打、被骂、被误解、被藐视、不公正、不合理、贫穷、失败、破产、离婚、坐牢、生病、失业等等，这一切都是苦难。很多的苦难好像突如其来，所以有人常常说，基督徒他所遇到的苦难跟我们，有一天我在洛克教会的一个退休会上讲，有一个人就我们有回答问题的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写的很肯定，基督徒他的遇到苦难是一样的，基督徒死亡的年龄跟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他说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那我就告诉他，你怎么知道一样？你的统计数字在哪里？那我可能看到 Time 杂志有一个统计数字，说祷告的人比不祷告人多活七年。今天早上你们起来祷告没有？哎，你就多活七年了。那不是那一次啊，是天天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信主的人，他按主的旨意去生活，他一定是活得比不信主的长。为什么？信主人没有吸毒的，吸毒的就活得很短。有一个哈林区的人31岁就死光了，你知道吗？他的数字平均年龄是31岁，因为吸毒。吸烟的死得也短，是活得也短，对不对？活得也短，所以哪位吸烟赶紧戒烟。我吸了20年的烟，所以上帝感动我，我信主以后我就把它戒掉了，戒掉了。所以吸烟、吸毒，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会是医生会告诉你是你的寿命减短。所以你到医院里，医生告诉你不要吸烟了，那更不要吸毒了。要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生活，要把时间来敬拜主，所以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你要相信，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信仰的，有上帝的爱和信心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寿命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基督徒同样会面对苦难。当亚当犯了罪，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亡就接踵而来，那么苦难就接踵而来。没有错，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会面对苦难。但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和安慰、信心、盼望带领我们走过苦难。被苦难压垮的，他就被苦难吞没了，但是在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的，他就胜过了苦难。所以在苦难，基督徒不回避这个问题。奥古斯丁说，神所创造的世界本来美好，但是犯罪之后却带来了苦难。神没有创造苦难，记住啊，苦难是人类犯罪后的结果。所以有的人说，苦难是不是从上帝而来？不是的，上帝给人都是祝福。当人神创造人以后，神看人是好的，让我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一切的走兽，让我们夫妻彼此相爱他把那个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给他起的名字叫女人所以他们夫妻是在一起的，他们要成为一体的今天很多的苦难都是自找的，今天我们一会儿会分析这个苦难的问题。那么在苦难，在整本的圣经中，旧约在谈到苦难的时候采取的方法跟新约有的不同确实不同。旧约回避，他对苦难他不太在意这个谈苦难的问题，他谈都是祝福的。在以色列的观念中，苦难是你的犯罪带来的咒诅， 在以色列观念中，所以我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本书，叫《雅比斯的祷告》，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雅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起名给他叫雅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什么呢？他说了四点啊，很有意思。这个雅比斯的祷告，你会看到整个旧约对苦难的一种看法。他说：“愿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你看这个人哈，对这个祷告是蛮自私的，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可是这个祷告神却应允了，而且这个魏肯生写这本书非常的流行，好像发行了几百万册，在这个排行榜畅销书的排行榜排名第四名，连沃尔玛都有卖的。你看到没有？这本书为什么？因为人都不愿意经历苦难，人都想学习雅比斯。雅比斯太好了，雅比斯的祷告神都应允了。你看，第一个他要什么呢？要赐福于我啊！你要赐福给我，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赐福。然后呢，扩张我的境界。第二点，第三点，常与我同在。第四点，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哇，你看这个祷告，他没有说让我去经历苦难，没有的，没有的。但是旧约对苦难的态度，这是旧约认为，以色列认为，神应许人健康、丰盛与成功，是因为你守约，守了耶和华的律例。圣经说，你只要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我就与你同在，我就祝福于你，所以你就不会经历什么苦难的。所以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段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四点祷告是很多人所求的，深愿你赐福于我。作者魏肯生说，神的本性是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他的儿女。所以好像有人说，旧约有3000多种祝福，我们没有得到多少。说有一人到天堂见到彼得在那把门嘛然后说彼得带他到一个房间去看，一打开一个箱子看，那么多的祝福是给他的，可是他一点都没得到。他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彼得说因为你没求。你看雅比斯就求了，雅比斯说神愿你赐福给我。那我们常常祷告也会这样祷告，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未来的事业，我们可以求那么第二点，其实就是扩张我的境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扩张境界就是扩张他的土地。当你凭着信心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求神来扩张你，不管你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还是做主的工作。我也常常求神来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的境界看得越来越远，而不是仅仅看我们一个自己的教会。我们要看整个神的国度，神在今天要做的大事是什么，那我在其中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就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他要往哪里用就往那里用，而不是考虑自己，不得考虑自己的舒适这个教会怎么样。其实我到东部开拓教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祷告的，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的境界不管在美西、美东，甚至中国大陆、全世界，让我走到哪里去就能带来祝福给当地的教会，给当地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带来祝福，带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样的祷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师母要到东部开拓教会的时候，要离开洛杉矶是蛮难的。大家都知道南加州加南美丽，谁都不愿意离开，来了就不走，对不对？尤其尔湾尔湾更好。不过我在丹门坝也不错那个时候我们走路就到 high school， 我们家走路就到了那个丹门坝的 high school， 孩子也非常的喜欢。师母这个脑子他有问题，你知道吧？他就喜欢美国东部，他觉得美国东部有文化，他觉得西部是文化的沙漠，他是比较喜欢文化，形而上，很奇怪。他这个学理科的人，有的想法很特别的，我就不想离开。为什么不想离开？这地方中餐馆据说3700家，然后呢，这里边任何事情都不用讲英文，然后这里都是中国人歧视美国人。然后这里的教会有280家，这家教会不要我，还有那么多教会，对不对？都是神。而且我们的教会特别的好，我们教会当时有400-500人，我们一年的奉献是70-80万美金，我们有10个牧师，那除了主任牧师，我是国语堂的牧师，那上面有他担着有事找他， 其他是找别人，我就讲道、宣教、出去布道。教会一年给我十几次可以到外面去布道，我很好，而且说实话薪水也很高。我的薪水多少我都不敢跟我们毕业同期毕业的同学说，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教会好，哎，工资开不出来了，好困难。”柏林你怎么样？哎呦，我不能讲一讲跌倒。有这么好的条件，然后我们花18万美金在达曼巴买了个 townhouse， 2000多尺，两个车库，啊，那看山的，现在涨到70多万。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要走呢？但每次他那儿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国政府，在 EPA， 就是环保署。那他比较主张环保啊，主张什么吃啊，干什么他都环保，你知道吗？他就去了工作了，然后他就老说过来吧，过来吧，这边好，这边好。因为他是 fellow， 我也 fellow 2年就结束了，结束就回了吧。但是我过去真是看到那边的需要，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没有教会，然后他们信主了，所以我们就祷告，要不要过去？要不要过去？祷告扩张我的境界。有一天我做了个异梦，我很少做梦，我这个人做梦我都能记住。我一般的梦，大概我能够做完这个梦，我都会把它写出来，我都会写出来，写出来就形成一篇文章。所以我很多的梦写的文章写的跟梦一样，梦也写的跟文章一样，这就很特别。我有一篇叫《诗与梦》，上网去查，那个文章我认为那个梦是我做的最完整的。所以那天我做了个梦，我梦到一个大木头，有这个10个人在抬这个木头，可是特别有一边粗头。木头有一头细一头粗，那粗的那头一个人抬，那个细的那头9个人抬，我就觉得好不公平，我应该去帮助那个。我第二天我就跟主任说，我做个梦，我一说，他说啊，我明白了，神让你过去了，我们教10个牧师嘛，抬着一小头，也那边大头，所以我就到东部去了，什么都放下，凭着信心，就我们夫妻两个就开始了丰收华夏教会。现在感谢主，9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创办了10间教会，我们自己的在维吉尼亚的教会已经发展了300多人，我们教会奉献弟兄姊妹到了50多万，我们99%的大陆的弟兄姊妹，所以一群的同工被建造起来，很多人去读神学院，很多人读神学院，所以感谢主，所以扩张我们的境界，神就与我们同在。我觉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应该求神的旨意，你的旨意是什么？怎么使用我们？那么第三点，他说常与我同在。神与你同在，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应该求神常与我们同在。第四点，他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么作者魏肯成认为，当人的生命超越平庸，开始为神扩张境界的时候，就侵犯到撒旦的权益。那么撒旦一定会攻击你，你会看到约伯也好，其他的也好。所以这个祷告并不自私，因为你求神保佑你。当你扩展境界的时候，你需要神保佑你。当你做一项事工的时候，你需要神与你同在，能够胜过撒旦。因为好像人工作越大，撒旦攻击越强。这个我深深的有这个体会，有深深的体会。所以我记得我们到东部前年我在写博士论文，准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太太就生病了。我们家的常常被攻击，那一天那是911，他得了脑瘤。他得了脑瘤，他去医院，有一天他说我有点不对，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这头啊非常痛，像子弹啪就打过来。哎，我说这种感觉不多，我说你赶紧去检查，可能神经的问题，脑神经有问题，你去检查一下。因为我在医院待了3-4年，我基本上半个医生你一说大概什么症状，但是我还有属灵的眼睛，我一祷告，我觉得这是撒旦对你的攻击，但是可能肉体会被攻击了，你去检查。他一检查，医生给我打电话说：“张牧师，你要赶紧开车来，你的妻子不可以再开车。”我当时就吓坏了，我也不能开车了。其实，我拿着钥匙打车，我就抖，你知道吗？这是挺吓人，他不能开车了，这很吓人的一个消息。我就赶紧去了，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他的头长一个巨大的瘤，这个瘤有多大呢？比橘子还大，直径是8厘米，这个一个占大脑1/4，这个瘤是挺吓人的。那医生，我一看就像个太阳，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一个瘤，我说立刻反应，良性恶性，对不对？医生不知道，这个必须打开，把脑袋打开做活检才知道良性恶性。所以第一个赶紧手术，手术是必须的，必须做了，不能不做，再不做就很危险了，就很危险了。那天是9月11号，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今天是911，我们家的大厦被攻击了。我就在我的博客上让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当你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撒旦会攻击你。那一天我也祷告的时候，就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我们会不会问，我们遇到苦难我们都会问到神，你什么意思啊？这个苦难当我们在建造教会，我想当我博士论文写完了，我也人生就完成一个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我太太是博士，我是硕士，总是要那弟兄不能比姐妹太低嘛，对不对？总是要读一个，对吧？可这个进去就后悔了，这个东西太累人了，你知道吗？没完没了的写 paper， 然后最后一个大 paper， 好，20万字啊，你去写吧。这个要求又高，我现在被罚款，每月罚200，罚1年多了，写不出来，真的是没有时间。你看我到你这里，要这礼拜我就得写半张，写一张，我就没法写。所以，这个当那天他，我们看了三，准备看三个医生，我们进了交通上，医院，我们进去的时候，这医生就不让我们走了，说你不可以再走，你不能再走。你再走你就可能会杀人。我说为什么杀？你开车你就一颠钱就撞死别人呢，这个所以你不能走，就叫捉拿归案，就住下来叫手术。手术那一天他根本就无法入睡，第二天要手术，这个手术脑袋要打开，我问是什么方法，医生说用锯，脑袋锯开，然后这儿周起来，然后来手术。我这个吓人，你这多吓人的事情啊。当然我说医生，我说你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啊？他说没有失败。啊，我就比较放心。我看他蛮年轻，40多岁，没有失败的，这个了不得。后来他又说，手术都是成功的，活不活不知道。这更吓人，你知道吗？手术是给你割开的，就没100%，但能不能缝上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吗？啊，吓死了！还有一个朋友更有意思，一个牧师来探望我们，到医院就说不要担心，我爸就是脑瘤手术很成功。嗯，感谢主。然后等师父手术完，他就告诉我，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人都说话都喘气喘那么长，你知道吗？这个挺吓人的。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其实我也睡不着。你也想到这么大一个手术，我而且医生，这个律师也来了，写遗嘱，这个医生就给你谈很多的后果。他说他可能站不起来，可能不认识你。最惨的我都不认识他的话，你知道吗？这很惨的一些事情。我们就那天晚上我就说祷告吧，给你祷告，祷告他也睡不着。我说你唱歌，你唱歌，唱歌的也睡不着，他也睡不着，怎么的？我说我给你吃药吧，你总得用点药，因为明天手术需要体力，要睡觉啊，睡觉，我就给他吃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啊，就给他唱。那天神给我一段经文，诗篇121篇，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人都需要帮助，人在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站立不住了，我们面对就是真站立不住。因为我就想，如果得在我身上没问题，我老经验了，跟病打的这么多年交道，我不太在乎的。可是得在他的身上，我就非常的担心，非常担心，因为孩子很小，那个时候孩子准备考在高中，还小呢，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确实有担心，所以我就给他唱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唱着呢就流泪了，也会哭的，知道吧？他睡着了，我才敢哭。啊，他睡不着，我都不敢哭。第二天我们去了医院，哇，这个医生啊，这个很有意思，来个神父，给你祷告。那个神父叫送你最后一程的神父。他的祷告就是5分钟，他不会给你更长的时间，就是5分钟。他会跟你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想去哪里？很有意思的。他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麻醉之前，我要问你，你有没有信仰？你信不信耶稣？如果你没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最好信靠耶稣。你死了就可以去天堂，去上帝那里。他没有像我跟你说这么多啊，他就很直截了当。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死了你就去跟主隔绝的地方，你不能跟他在一起。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没有 compromise， 不可以说我走后门就可以了，没这事儿。所以他告诉你做个选择，告诉你有很多人做选择，很多人做选择，大多数都选择信。人在那个时候很容易信，人在今天不一定啊。我们的营会还有好几天呢，思考思考，那是没时间。 然后他问我太太，我太太说我是基督徒。他说那你先生呢？他说我先生也是。那先生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先生跟你同行。神不是奇怪了？怎么他有太太有孩子，我怎么没有？太太说他是基督教的牧师。这个所以那太好了。他说我给你一段经文，诗篇121篇，你要向高山举目，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有印证给我们，你们。头一晚神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脑海中，第二天神把这段经文通过神父的口出来，成为我们的信心。所以麻醉师麻醉的之前，就这段经文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就祷告，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请假，30个弟兄姊妹请假来到医院，我们就在为他祷告，10几个小时外面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当医生一会儿就出来说不对了，一个血管断了啊，这个割断了，这个。我们就赶紧就祷告啊，赶紧祷告。一会儿又出来的时候还不错，缝上了啊，怎么样？这个吓人，这10几个小时，我就这心脏有点吃不消，现在有点吃不消。手术完了走出来啊，这个整个的脸全部肿了，因为头锯开了嘛，锯开了，然后就给你用螺丝钉给你固定上，万一将来再手术，螺丝钉拧开一打开就可以了。今天下午在你们中间传讲信息，你们看一看他，神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家中，感谢主。手术很成功，在手术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苦难，我们也经历更深的经历主的恩典和爱。所以有苦难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神的恩典会伴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年牧养他们哇，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那个病房的鲜花就放不下了，没有人的地方全是鲜花，作为医生的护士的桌上全是我们家鲜花。那个医生护士都搞不清楚，这个姐妹这个女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有这么多人爱她啊，还有很多这个美国很知名的人物来看她，都是我的朋友，很特别的。所以然后这个弟兄姊妹，就我们从医院里出来，弟兄姊妹就哎呀，就是给我们做菜啊，这个把买的乌鸡啊，我们那九九大华超市的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他天天喝鸡汤，我吃鸡肉，一年以后黑很多，你知道吗？黑很多。真的这个黑，我觉得这个无异无奇，有色素。所以心里面真的是感觉到感谢主。后来他好了，感谢主，他是良性的，切掉了95%啊，他好了，他走上台来讲一篇见证，讲了3点：第一，有主真好。我们都会面对苦难，但是如果没有主，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孤独。我没有能力胜过苦难，可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就用他的话安慰我们，用他的圣灵能力坚固我们，用弟兄姊妹的爱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胜过苦难。第二个，有教会真好。如果没有教会，你想多孤独啊？美国很多人有病了，谁知道你啊？你没有教会，没有小组，没有团契，谁知道你病了？张爱玲写。就是著名的上海的作家叫张爱玲，大家知道吧？最近好像有个电影是李安拍的，叫什么《色戒》，就他写的，他在美国死的时候就在洛杉矶，死了一个礼拜，身体都臭了都没人知道。那么著名的作家，没有主，没有教会，就是这样的孤独。今天你看，哇，你刚一生病，牧师电话就打过来了，给你祷告。你想着你是谁呀？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中间，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坚固，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点，他说的我挺惭愧的，说有老公真好啊。这个我这老公也不是什么好老公，一到过年过节，人家全家团聚，我就出去布道去了。圣诞节啊，中秋节啊，感恩节啊，都是在外边走，因为很多教会请，没有办法。所以远志明也跟我一样，所以远志明的太太很幽默，说我是周末寡妇。什么意思啊？我周末老公都不见了。你不都这样子吗？我还好，我出去不那么多，牧会嘛，也注意孩子的成长。但是真的是感谢主，有那个就比没有强。有时候这老公不那么完美，但有总比没有好吧，对不对？我说你房子漏了，你上去干嘛？让那个上去就完了。他有病，他深深感觉到他缺不了我，因为他那时候不能站立，他得靠着我。结果一闪，他摔了，不能闪，我就得靠着，对不对？然后那个球，小球扔过去，他捡着学着转球啊，做这种很就是小孩的动作。我每天要陪他好几个小时做福建， 就做这种事情，大家一点点走，慢慢慢看到光，是不是斜斜了啊？站起来了，走了，开始走了。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一半还是缺不了。弟兄姊妹，好好学习，彼此相爱，珍惜那个老公啊。那老公不太，你眼睛看着好像头也秃顶了一点儿，来美国政治也没什么太大发展。可是有他多好啊！啊，有一天你靠站不住了，他就能靠一下，知道吗？感谢主，好好珍惜你的婚姻。这天我们有关于婚姻家庭的讲座。那么到了新约时候，神学中苦难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有新的诠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经历了最大的苦难，所以人的苦难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为我们背负了苦难，因他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因他的刑罚呢我们得平安。所以耶稣讲说，我这些将这些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信了我了就没苦难了，没这个事情。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苦难不能够再辖制他。所以当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首先第一点，苦难可以是恩典的直接结果，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生于贫贱，活于忧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为我们赎罪，接着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使我们所有苦难的人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得胜的确据。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就是归入他的死，我们就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说，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我们就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我经过很多的苦难，我在89年开始我的苦难的生涯，没有想到在这个年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老教授叫波罗基到我的家看了一部我的电影，他说，哎，我想看看你这部电影啊，美国给我拍一部电影叫 Escape from China。 那他说我看，我就给他看，这个老人家南京大学的老教授了，骨头硬得不得了啊，从来不低头的，就看着我那个他电影，他就哇哇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流完泪了就看完电影就抱住我拥抱，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没有想到我们那年代所经历的苦难，你这个年龄还要同样经历。所以这个苦难我是经历过了，89年从社会的天之骄子成为社会的最底层，然后妻子下堂求娶，登报离婚，然后一切我奋斗的都没有了，一夜之间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了，我变成一个带着通缉令的逃亡者，流浪汉。我在中国的深山里藏了2年，这2年的生活养成了我的乐观，因为在逃亡的过程我遇到了耶稣基督，我知道我的盼望在于他，这没什么可怕的。有一天我跟一个记者谈话，谈到苦难，我说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他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苦难，胜过苦难。不仅如此，我来到美国91年，我来到美国，一到美国我就生病，我一病就4年啊。那4年中我更深的体会什么叫苦难，在荒山里面虽然孤独可是健康啊，我可以上山上打猎，我可以追着兔子跑啊，追着鹿跑，我就可以 就像亚当当年一样，穿不穿衣服没关系，满身都没关系，我进水游泳全是裸泳，知道吗？因为还要洗衣服嘛，对不对？那个没什么人，你就跑去吧，就跟回到伊甸园一样啊，身体健康，还是快乐，每一天神都有恩典。那时懂什么叫日用的饮食，你知道今天我们都不懂，我们祷告主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一打开冰箱一个礼拜的吃过。我那时候哇，早上起来就想今天早上吃什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食物对于你来说那是美味，今天有的我们看食物都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们这么多不知道选择吃哪一个。可那个时候我早上起来我就祷告主啊，我就得祷告主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这个很现实了，你知道吗？那吃什么呢就不知道嘛，走出去反正河里边有鱼，你有本事把它抓出来，对吧？天上有鸟，有本事你把它抓回来，这是靠本事。那时候这个生存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可是我一病的时候真的灰心。我记得我来到美国就生病，一病就住进普林斯顿医院。我来到美国第三个月吧，我在普林大学做访问学者，进医院刚开始还挺高兴，我以为几天就好了嘛，我从来没病过。结果可是我浮肿越肿越厉害，越肿越厉害。这个医生就给我检查，检查完了说你可能还要做活检啊，再做一次。我要做活检，活检就是把这个拿一个很粗的针呢，从后边就咯噔就伸进去，先检查肝，再检查肾，啊，掐一块肉出去，要麻醉的。活检完告诉我说，你这个肾是有癌细胞的，硬化了，所以需要化疗。我化疗了半年，这半年化疗完了，我才知道这个化疗是不好玩的。人一化疗过一段时间，可能美国人给我用的药也不太对，因为我这个个头，他给我用的可能都是。这个像美国人用药，就吃不消，我一下就完了，崩溃了，头发哗哗的掉，然后我身上那是有50磅的水，我身上浮水有50磅，我那时候有200多磅，我现在150多磅，那时候有200多磅，其实我刚来美国是在120磅，你知道吧？130磅，因为山里边跑的都没有肥肉，就跟瘦狗一样，特瘦的那种，但是很我非常体质非常好，那个时候。我那个130磅，我可以背比我更刀，我能背到180斤的麻袋，能够上二跳板装车。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很有意思，蚂蚁有时候能搬比他更大的东西，这我又有体会。后来美国一病一化疗，呼吸都呼吸不上来，这个二楼的台阶我要爬一个台阶上去，我需要走1个小时，爬2个台阶我就喘半天我再上去，人就变成那个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那时候有一天真的不想活了。我身上插满了管子，上面是这个是这个氧气啊，下边是导尿管，这里边也有不少医生，你们吧，你们知道导尿管给你插进去还要充气，痛的你自己想拔，我拔了好几次都没成功。后来医生告诉我不要再拔了，得把气放掉才能拔掉的，这个自己找罪遭，你知道吗？非常的羞辱。有一天我就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人活到这种也没什么尊严了，有什么意思呢？刚想死就突然想怎么死，跳楼，美国那个医院的楼那窗子是打开的，你知道吧？打开我就跳下去了，跳楼不容易，摔得血糊脸的不好看，这个有些报纸一登说张国立跳楼自杀，那敢把我在国内遭那么多罪，我倒是跳楼，摸电摸一回大跟头再也不敢摸了，打挺疼的，你知道吗？千万别试啊！怎么自杀？挺难的。更大的问题是死了以后去哪里？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呢，虽然信主了好几年了，来到美国一病我就有苦读，我就不想受洗了。我神不爱我，人的反应第一次都会这样子的。当你一得癌症，立刻觉得神不爱你。那我就是神不爱我，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可是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活不到天亮了，我没有信心了，我觉得我不想再活了。这个人性格很犟，我觉得死有尊严的死，可是怎么死呢？我觉得我就拔掉那个管子，氧气管，我就。时间长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拔管之前，我先受洗吧。我想想，这人还是蛮现实的。我就想在地上，我什么都没捞着，全是苦难。万一有一天天堂我得上不去，那我最可怜了，那多可怜，多傻。而且据圣经说，在地上经历苦难的人，天上奖赏就大，你知道吗？那我经历这么苦难，我那个奖赏我都没拿着，我得赶紧受洗。我打电话牧师，牧师赶紧来给我受洗。我是说，哎呀，你弟兄，你看几点了？我看，哎呦，3点，还凌晨呢，下午我会搞清楚。凌晨3点给牧师打电话，啊，他就还不太愿意来，他觉得这个时间对他不方便。我就想，你不传道吗？传道应该随传随到。我为什么传你不到？你看你做，你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当你这样想，你牧师神让你做牧师，所以现在我成了传道，随传随到，随传随到。所以结果。牧师没有来，来一对夫妻，是我们青年团体的主席，马来西亚人啊，蔡弟兄还有海伦太太，因为海伦是非常爱我们的，非常爱我们的。这个来了以后就给我祷告，说弟兄啊，你看看经文，你看看经文，在路加福音23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23章说耶稣钉在十字架，来个地方叫普罗地，在那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然后3个十字架，一边一个强盗，对不对？然后左边的强盗，右边的强盗，一个强盗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你救我们，那救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吧，咱们都下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他讥笑耶稣。另外一个强盗态度就不同， 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他说，你看这个人没受洗就在乐园里了，所以你不要担心，只要你真正的相信，即使明天早上去天堂你也得救了。哇，这个当然还是找机会受洗啊。这个我明白了，因为后来我说这个人下不来了，这是下定的，没机会受洗了，有机会还是要受洗的。不，那天给我很大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耶稣在十字架，我就想到他所受的苦难，就像那个强盗说的，他做的他所受的一切是不应该受的，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而我们却是罪大恶极，我们却是罪人一个，我们应该受的他却为我们受了。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苦难一下就减轻了，我也不再疼痛了，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立刻感觉到生活就有信心，我想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医治我，你如果让我的癌细胞完全的离开我，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那这次明白活祭的意思了。这个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已经懂得了这个活祭的意思，所以就祷告，是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就到台湾去治病，我一到台湾，我这个神就医治了我这个癌细胞就不见了，可是我肾脏完全的硬化，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功能，我就需要换肾。就在台湾，我记得到台湾的时候，马英九还做陆委会的副主委，他帮了我很大的忙，还有徐立农将军啊，他是退伍会的主委，他也帮了很大的忙。台湾联合报的这些记者都是朋友，在广场采访过我，他们就不断的登报纸啊，就是对这个台湾政府国民政府就提出很多批评，就是、说张伯礼病得这么重来到台湾，台湾已经淡漠了，人对大六四都已经淡漠了，所以都没有医院可进啊。他这么一弄，就弄得政府没办法，就把我弄到荣民总院。到了荣民总院，发烧了21天，连续发烧，把我隔离。后来我醒过来，我一看，我住的病房是中正楼6楼4号，啊，后来人们管它叫六四病房。我当时挺高兴，我说你看台湾人多重视我，给我安排到六四病房。后来有个台湾人说，你傻呀，我们台湾人不住4号病房，4号就是死号，进去出不来，所以那病房永远空着，把你放进去，你还以为挺重视。感谢主，我们不在乎，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出死入生了，他们是出生入死了，所以你看这都不同，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感谢主，我就在那接受治疗，每天祷告，主啊给我个肾，主啊给我个肾，祷告变得很简单，给我个肾，我说主啊你要给我个肾，我就奉献给你，我就读进医院去啊，所以我们要换个肾，每次来肾，你知道医院一来个肾，大家都很兴奋哦，你这所有的患者就等跟我们的脉不match，就赶紧问医生，最后每次跟我都不match。我有一天不高兴，我说怎么来这肾都跟台湾人match，跟大陆人match，奇怪，这台湾的肾就是跟台湾人match，永远换不到我，还有来印度人的肾问我要不要。我说那我是不是换完就会吃咖喱了？他说但也看卖不卖吃，看还是不卖吃，印度人也不卖吃。哎呀，有的时候建议我你回大陆去换，我回大陆我不就坐牢了吗？还是换什么肾？不用换肾了，那就完了，一招解决了，还不能回去。嗯，就有一天很有意思，我那个病房来了一个老将军，80多岁，他没有病房，就是医生说能不能跟你挤在一个病房，推进一个床，我说没关系，我这一个人总想找人说话，也挺孤独的，住了半年医院，知道吧，挺孤独。这个老将军来了听我祷告，他就笑，他说张先生啊，张弟兄啊，你这个祷告不太合神的心意。我说为什么？不是什么事都是求吗？向主求吗？对不对？赐福给我吗？他说你说你给我个肾，那意思就是你死个人。我真没想到这个事儿，我说对呀对呀。他说那我就想给我个肾就死个人，死个年轻一点的，管他高雄的台北的，他死一个就行了。后来觉得这个祷告不太合心意，后来我就那我是怎么祷告？他说你相信上帝创造我们，你所有的器官都是他所创造的，你五脏六腑都是他所创造的，他难道不能医治你吗？你祷告让神医治你。 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有意思，所以从此我就说，主啊，你医治我，我不要别人的肾，我要原装的，只要你医治了我，我肾脏好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说话，绝不后悔，绝不耍赖，我离开医院就进神学院，别的院咱们都不去了。那真的奇妙，神真的医治我了啊！所以我在医学上是神迹，因为你肝可以再生，胃也可以再生，什么可能？只有肾是不能再生的，硬化就硬化了，不会再软化的。我现在是肾100%的正常。哈利路亚！感谢主。当然是经历了4年的疾病啊，什么没有办法我都治了。我都治了都没有效，但是这个祷告越祷告越了解神的心意，越祷告越了解神的心意。这是我讲到第三点，苦难的意义。苦难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与己有益啊，与己有益。圣经诗人坦诚地告诉我们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在诗篇119篇71节。所以当一个人背逆的时候，他不太懂得神的心意。一个背逆的人，他不了解神的心意，神有的时候就用苦难来管教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很大的理想的，我去广场，我想改变中国，想改变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想好好学习，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就请我吃饭。一般人哪有这种机会啊，校长就跟我说，我们校长很有钱的，他捐给我们的 program 一捐就100万美金呢、啊。他就说，你随便选一个专业啊，随便选一个专业，只要你托福考过了，我给你全额奖学金啊，一个月给你，一年给你8万，连生活费的学费全部解决。我一想多好啊，知道你在美国很多毕业都拿不到8万，对吧？结果一念书就8万，上哪儿有这种好事？校长跟我吃饭，我一到普林斯顿就见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先生那个时候。哇，别人见他都坐在那个一个椅子坐在边上，都不敢，都很客气跟他讲话。我一坐在这儿，我还抽烟，那个时候他也抽烟，我们俩抽着烟抽得很高兴。哎，我就跟他胡扯一气，然后大家吓坏了，说你这样于先生给你应退哦，你这么随便，于先生不会要你的。后来我就到欧洲，在联合国开会，在日内瓦，我有一天我一进大会会场，有一个欧洲的记者送给我一份报纸，叫国际先驱论坛报，一大版都是我的专访。由于我一张大照片，结果呢，旁边有个于先生的谈话，哎，他说你看你有工作了，于先生已经说普林大学录取你了，哎呦，这个你看多好，我就在他这里工作，非常的好，那感谢主。可是人就是开始变得骄傲了，我那时候开始普林斯顿大学，我用的办公室，我们当时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门上还有个铜板说爱因斯坦工作过的地方，现在是我工作的地方，知道吗？但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个也觉得自己是爱因斯坦，走来走去的，骄傲的要死啊！然后去教会，每个礼拜五我都去教会，有很好的晚餐啊，对吧？礼拜天去教会都去的比较晚啊，因为他们唱歌站着，我不愿站，等他们站完了我就去。所以人你看就是这样子，骄傲。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才学习谦卑。所以很多的属灵的功课是在苦难中学成的。很多属灵的伟人是经历苦难的，他才成为属灵的巨人。没有一个没有经历苦难的，轻飘飘的，他会成为一个巨人的属灵巨人。所以彼得认为苦难是试炼。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倒要欢喜。”他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当一个人在苦难的处境中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人所以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的，他如果不经历苦难的时候，他就不会谦卑的，不会谦卑的。所以苦难我们会常常遇到，除了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还有夫妻的关系，有些夫妻离婚呐、啊，吵架呀、啊。哇，这个经历苦难。我那年我去东部的时候，一个朋友是我们在团契认识的，那个女孩当时长得高高的，哇，是我们团契最漂亮的女孩，大家都去追她，我那连追的想法都没有，因为觉得差得太远了，所以大家都请她吃饭，好像就我没请过她吃饭，她请过我吃饭， 然后他爸爸就常常说，哎，伯林怎么不请我女儿吃饭呢？他爸爸挺喜欢我的。然后我就说，我请他吃饭干嘛？我请他吃饭那些人都骂死的，你知道吗？我得罪请他吃饭所有男生我都得罪了，然后我又没戏，我干嘛呀，找麻烦，你知道吗？你看那个，结果结婚了，结婚了，我们是一个博士娶了她，我们当时知道的特别好。到东部几好多年，我一回去，他请我吃饭，他们夫妻俩头发都白了，几就这么三五年过去，我说你怎么搞的头发白了呢？他说你问他，问那男生，男生就不说不吱声，天天在一起掐呀掐呀掐呀，哇，一个上海人一个广东人就在一起掐，一天快乐，房子也卖了。最后哎，怀孕了，生个孩子，坚持下来了，感谢主。后来我们教会成立，成我们教会的第一对家庭，夫妻开始在主爱里边改变，学习饶恕，后来做了长老弟兄啊。你看这改变多大，神可以改变任何人。经历苦难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所以不但如此，当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主已经先为我们品尝了苦难，我们就有安慰。所以第一点，与己与己有益。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所受的苦难，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他又说，当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能够忍耐等候。苦难的意义，对己有益，对己有益，使我们越来越懂。所以经历苦难的人他懂得珍惜。我现在就很珍惜，不管早上一起来听到外面鸟儿叫，心情特别就想唱歌，就想唱歌，就想跟他一样的去歌唱的喜乐。任何的一点点的，当人给我一个微笑的时候，我都能回忆一天，就这一天很美，有人向我微笑。当然我也常常做牧师的，我见到弟兄姊妹早上我都会祝福他微笑，即使在教会我在排椅子的过程中，我都会在唱着诗歌排椅子，我一边排一边说，主啊，祝福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个人，今天他如果没信主，他要得救，如果他有一切的难处，你要保守他。当我摆完这个椅子，我们那儿用学校有排椅子，我已经祝福过了一遍。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苦难，我知道我们在苦难中特别需要神的安慰和同在。第二点，与人有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何受苦，受苦不只是为自己的益处，也为了别人的益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要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一个人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很难去安慰别人，你怎么去安慰别人？当他得癌症的时候，你说平平安安的吧，喜喜乐乐的吧，他说你没得过癌症，我就得过，所以很多癌症人都找我。我们不仅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人都不得癌症的嘛，这个都是这个附近的一些没信主人，一得癌症就找我就信主了。那我就觉得好可惜，为什么不早早的信主？早信主就不得癌症了，知道吗？因为癌症是从忧愁来的，是从压力来的，是从重担来的。一信了主，把重担交给耶稣基督了，我们还得什么癌症？真的，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十年了，我们教一个癌症都没得过。美国比例是四分之一，癌症的比例很高的，可是我们教会没有得癌症的，就师母得了，还是良性的。这师母讲说，这个脑瘤的比例是5000分之1，我们教会才200-300人，我得了，你们就不用再得了。按这个比例来说，这就是当我们的苦难会成为别人的安慰，别人的安慰。所以我记得当911以后，贝利冠在这个美国的国家大教堂讲道的时候，就用了这段经文：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安慰，别人的安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会友啊，夫妻有些难处找我，然后太太说：“跟牧师谈谈吧。”把你的重担工作压力大，跟老板关系不好，谈谈吧，谈谈吧，谈什么？他经历那么多苦难，我这点小事跟他说，他不笑话我吗？你看这么因我的鞭伤他得医治了吗？他就好了吗？他现在平衡了，不是那么多苦难，对不对？很有意思，有一个弟兄就来到我们教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有一天带着妻子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这找办公室找我。两个人刚刚要结婚，老板就发一封信告诉他不要再上班了，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那是在念书没有工作，他有一份工作，然而正在办绿卡，这个公司一结束绿卡也得重新开始，那对他是很难的。他找我， 非常的愤怒，而且老板我干了三年，他要给我办绿卡的，同意我办绿卡，结果绿卡到现在没，他不要我了，我要买个车包，跟同归于尽，这就不对了，对吧？对了，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这老板是我的朋友了，我认识他，你这样，你给他写封信，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结婚了，我一个人不能同时面对那么多的事情。我又要结婚，又要办绿卡，还买了个房子，你这刚刚要过户，都堆到一起，所以他愤怒，我是理解的，我理解的。我说你能不能就写一封信给他，很真诚的提出你的需要，啊，然后你告诉他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也许你的公司不要裁员，能不能给我个 part time， 需要能维持我的生活，维持我把绿卡办下来，我就走就可以了。然后你也检讨你是不是工作哪儿不对，做的不对，没满足，没达到他的要求。你不要这个愤怒的方法，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说，然后你写给他，如果他再那样反应，我就去找他，他总会给我面子的，因为他俩婚姻问题是我辅导的。结果这个弟兄就写了一封信，先给我看，然后我觉得可以转过去。那老板立刻就什么都不说，上班。其实可能就有某些地方对他不满意，态度上可能。上班一直到现在，这十来年还在做着呢，孩子都生两个了。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当你遇到苦难，那个解决的方法很重要。学习谦卑，学习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你的苦难。所以我在疾病中的时候，我越来越知道主通过这个疾病有他的旨意，就是让我学习谦卑，学习谦卑，让我经历的苦难能够安慰别人。你看我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你让我做什么啃皮肉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没什么意义嘛，一定要做人的工作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人，我见着人就兴奋。我太太就不行，我太太她是跟实验室老鼠打交道，所以她有时见着人，她是搞理科的，见着人她不知道怎么说话。现在做师母做了这么多年了，她已经进步大了，你知道吗？她原来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刚刚案例，那时候有些老弟兄老姐妹的七八十岁过来，就张师母，他不知道叫谁都，你知道吗？叫谁臭我呢？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我是张师母呢。现在当然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知道自己是张师母。我们教会我们年纪是比较大的，我们教会我们两个年纪是第二大的，还有一个长老比我们大，其他都是四十岁左右往下的年轻人啊，一些年轻孩子一大堆，我们教一百多小孩，所以感谢主。所以现在他知道自己可以成为师母了。所以我们苦难是于人有益，我们的苦难第三点是与主有益。基督徒受苦的最高境界就是与主联合。当我们受苦的最高境界，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苦难是与神更深的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苦难，我们能体会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苦的那种感觉呢？我们体会不到。我在疾病中我就知道耶稣这么大的苦难啊，这么大的苦难，我这个苦难就不算什么，就不算什么。而且当我在苦难中能够跟基督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我与他更近，与他更近，与主也是有益的。与己有益，与人有益，与主有益。但是你必须胜过苦难。如果在苦难中你一下子就失败了，什么意义都没有。那个意义是你从苦难中走过去了，这苦难就成为化妆的祝福。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大压力，家庭生活有多大张力，还来你未来的多么不确定，都不要怕。房子被银行没收，给他就完了，你知道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省着老掉毛给人，你知道吗？真的是不要在乎这个事情。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想做 homeless。你的家里边不那么多病要付，太太天天唠叨唠叨管你，一个人住后面太幸福。我在山里那两年觉得特无意那个生活，所以有一天我就去做 homeless 去，我有几天假我就请假，我就跑到那个华盛顿跟那些流浪汉在一起，当然又带着塑料布雨衣小帐篷。我们住在哪儿呢？我们住在白宫对面那个公园里边，晚上看着白宫的灯光，他一关灯我们就睡觉。早上总统车一出来，我们就那帮后面就骂总统啊，那时候跟论着就骂他，骂的难听的，就骂完就太快乐，就很释放的感觉，知道吗？然后呢，每天四顿饭， 早餐也救世军送来，午餐救世军送来，晚餐救世军送来，到点就开饭，还有宵夜，你知道吗？什么都不用管，吃饱了喝足，大家聊天，要点钱，有时候大家给点钱买瓶啤酒，喝着真香，感觉我也买了一瓶。然后呢，还有意思的，后面是特爱我，一看新来的嘛，新加入特别关心我，他是个中国人，你说你怎么到美国做 homeless？ 然后呢，他就让我说，他就告诉我这个宵夜你吃不饱，你可以再领一份，因为这个一个水果一杯就死，然后呢，这个一个汉堡或者一个 sandwich， 你吃不饱，你再排一次队，大家都很有秩序的排队，然后再领一次，然后大家都不吵的，因为没有抢位置的，都很礼貌的，也有政府那个最好的地方，你晚上在那住，白天你必须走。但是我们这夏天就不愿住在那儿，我们就住在公园，跟总统一起睡多好。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生活不也挺好的吗？然后早晨打开圣经，灵修，他们过来，哇，你还可以是基督徒啊，那更有意思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苦难、压力、重担，有的时候是自找的。所以信耶稣，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必使你们得以安息。要学习在那里面安息。讲一故事我们就结束了，10:30了啊。那个有一年尔湾有一个韩国的越南的一个牧师，他讲一个见证，他就是原来是一个美军的翻译，在越南给美军做翻译，后来北越就打胜了，越南南越就打败了，那么他当然就坐牢了，美军就撤退，他就坐牢。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啊，他给判了20年，然后他非常的，因为他是又有美军的背景，所以间谍嘛，对吧？然后他又是基督徒，那就更完了，越南也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要经过的苦难。那么监狱就跟他说，你只要你不信耶稣了，我就给你减刑，就让你早点出去。他说我怎么能不信耶稣呢，我是基督徒。可是面对这个减刑这个难处，他就有一天他真软弱了，他说好，我不信了，那你给我减刑吧。当然就给他减刑，减了到10年，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打扫厕所的工作，在那个劳改营里打扫厕所。他有一天在打扫厕所淘大粪的时候，他就发现里边有一张纸是英文的，因为英文的越南人也不太认识，那个年代他是英文翻译嘛，他一看圣经里的一页，罗马书，就这段经文8:35-37，他就看到这经文，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他一下就哭了，他觉得神爱他，没离开他。哇，他就悔改，说主啊，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我为什么会出来呢？然后他说，主你赦免我，我要爱你更深。从此以后他就特别勤奋地去淘大粪，你知道吗？因为那厕所里总有一张纸丢在那里，好像有一本圣经。那时候越南也比较贫穷，他们也不太懂这是圣经，那些越南军人就拿那个圣经做手纸，知道吗？所以他就每一次把那圣经洗干净，然后他晒干了就去读它，这就成为他精神的食粮。所以他说淘大粪真的香啊，有神的话在里面，所以他就越来越信，越来越喜乐，做得越来越好。就越来越说，这个你看这人这个真不错啊，就把他放了，提前释放，放了他就想逃到美国来偷渡。他怎么偷渡呢？他坐船啊，他在家里坐船。有一天他正在坐呢啊，这边有人敲门，他把那个船盖上以后他就出来了。3个越南兵抱着冲锋枪进来，说你是不是想偷渡啊？他说我没有想偷渡。说是不是在造船？他说我没有造船。就这个越南兵检查没检查出来就走了。哎呀，圣灵就责备他，说谎嘛，基督不应该说谎，造船就造船了嘛，想偷渡就想偷渡嘛。他说主啊，你给我信心，如果他再来问我，我就要偷渡，我就不喜欢这国家，你抓我吧，这个才是基督徒嘛，对不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船也造好了，这粮食也备好了，水也备好了，正要逃跑，三个军人又推门进来说，你是不是要偷渡？船就在那儿呢，被人看见了。他说我就是要偷渡，我就不喜欢这个国家，我要投奔自由。哇，那个三个卫兵太好了，我们跟你一起偷渡。他们也想偷渡，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懂英文，你知道吗？他这个人懂英文，他偷渡知道干嘛？就往那里偷渡。啊，这个越南兵就上了船，他说整个在海上漂流了大概两个月，没有这三个越南兵，他早被那土匪给他劫持了。来了土匪，从孟加拉都给他们打退了，知道吗？然后一直逃到了香港，后来转到了美国，后来去读神院做了传道人。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所以苦难把我们带到与基督同样的地位，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不要惧怕苦难。当然我们不要求苦难来临，我们求主来挪去一切的苦难和试探。但如果苦难来临，如果我们生了病了，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我们靠主可以胜过。你们哈利路亚，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就像圣经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不管我们弟兄姊妹想面对什么，现在面对什么，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带领我们胜过。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